Alleluia, lai tan me tu. Alleluia, lai tan me tu. Alleluia, lai tan me tu. Alleluia,赞美耶稣我的主。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屈膝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屈膝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
满心的感谢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是的，主，你赐给我们赞美的言语，好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愿那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敬拜和赞美。
燃烧我们的心，来领受这地，带着祷告宣告万王，靠主耶稣生命行出真理，步步燃烧圣洁火焰，圣洁的敬拜，爱主的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雪天要跳舞，瞎眼的看见，天听这地图，复兴要来临，燃烧我们的心，在心中彻底带着祷告宣告盼望，靠主耶稣生命行出真理，不不拦出圣洁火焰，圣洁的敬拜，爱主的敬拜，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 天天有朝雾，瞎眼的看见圣洁的敬拜，爱主的精兵，勇敢迈出所应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天天要跳舞，瞎眼的看见，接近这地图，复兴要来临，不畏惧黑暗权势，建立于救恩磐石，齐声响，全体宣告主的大能和救恩，不畏惧黑暗权势，建立于救恩磐石，齐声响，全体宣告主的大能和救恩，圣洁的敬拜，爱主的精兵，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全天要跳舞，瞎眼的看见圣洁的敬拜，爱主的精兵，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全天要跳舞，瞎眼的看见，接近这地图，复兴要来临，接近这地图，复兴要来临。
因为你给我生命，因为你给我
我力量，因为你让我有安息，有你我已满足。我愿奉献我一生，因为你温暖我的心。我有了你，一边无所求，只求你使用我。
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欢喜，心存感恩来到你面前，愿你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的赞美，因为你是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天地由你而来，宇宙由你开始，万物都是你手所造的。主啊，你不住在人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我们。主啊，在你的创造中，我们看见你的伟大和奇妙，我们更看到自己的渺小和卑微。主，我们要在圣灵里称颂你这位赐喜乐与平安的父，在基督里赞美你有恩典与怜悯的神。主，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你的名是配得赞美的，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主啊，求你以真理引导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知道你的法则，叫我们晓得你的作为。求你搭救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叫我们陷于世界的淤泥之中，吸引我们的眼目归向你，使我们能在这被扭弯曲的时代中，靠着主你至圣的真道站立得住，将我们的生命的根基立定在主你永远不会改变的话语之中。主啊，我们愿意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愿意打开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来接纳你，愿圣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心中不再留有空缺，引导帮助我们，赐我们属灵的智慧，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主啊，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在圣灵里祷告的人，也愿圣灵常常帮助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保罗又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所造之物，都不能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主基督耶稣里的。
时间 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
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驱走忧愁悲哀。
让主爱掌管我们的心，喜乐泉源涌至心底。忧愁不在，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殖心底。泪水不在，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愿主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再忧愁，使我们生命的火花可以为主而燃烧。愿主的圣灵天天帮助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来遵行主的旨意，遵守他的律例和典章，一生一世的来跟随他。
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 实和公义，来引领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伴我走人生历练，当洪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指引，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循你旨意，因你是我神，教我得知正对道路，因我等候你。
请大家起立，今天我们诵读经文记载在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25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感谢神的话语，大家请坐。
感谢主，我们在更改时间的这个第一个主日，大家都还记得准时来。我求神提醒我们时间的宝贵。下个礼拜，不是下个礼拜，就这个礼拜五，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叫做把握现今的机会，也就是我们的宣道年会。盼望大家真的是不但在我们时间上的更改，也抓住神所给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管传福音。我们特别为这个周末的聚会来祷告，也求主提醒我们每一位，我们预备心来参加。礼拜五晚上就开始，礼拜五晚上8点，礼拜六都有聚会，礼拜天等一下我们的宣教执事会特别的再做一个详细的报告，盼望大家用祷告托住。然后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也为神所赐下的话语，也为神今天借着话语的教导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敬拜他。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当我们再次听到你的话语，像我们所说，十字架在世人乃是愚拙的道理，但是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乃是我们最至贵最至宝的一件事情。恩主，十字架不但是我们得救的途径，十字架也是神耶稣基督你自己来到世上，经历了死亡，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为我们所有的人预备救恩 所成就的一个得救的途径，也是神耶稣基督你自己得荣耀的途径。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主，今天我们在这一个预备等待接后接受你这个受难复活的节日来临的前，主，让我们再一次被你的话语所提醒，让我们思想原来基督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所赐下的爱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够受用不尽。 因为你的爱再一次的激励我们来侍奉你，你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来敬拜你自己。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求主给我们一颗敬拜的心，也给我们一颗敬畏的心，更让我们一颗受教的心在你面前来聆听来等候。感谢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兴起你自己的仆人，兴起你自己的同工，也兴起你自己的弟兄姐妹来侍奉来传讲，来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学习为主做光做盐，也做主的门徒。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特别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机会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有传福音的机会，我们感谢主，真的是提醒我们把握现今的机会，无论还有多少日子，无论我们有多少的这一些的这个能力，有多少的这个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把握住机会来向我们周遭的人来传扬你自己。谢谢恩主，我们再一次为这个星期五开始的这个我们今年的宣道年会来祷告，求主保守，让这个聚会不是三天的聚会，让这个聚会是我们每一年当中的提醒，让我们看重神你自己的托付，看重神你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在这个世代来为你来做福音的使者。也求主为这个聚会来保守我们的讲员于牧杰长老，也为我们英文的这个聚会同样有Jenna Lewis 还有 Crystal 他们要来当中来分享，也求主你自己保守他们同在，让这个信息让话语能够激励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也为我们每一堂的聚会在你面前寻求你自己的保守带领。我们为即将来临的复活节我们在这边等待，我们也为复活节的庆祝，我们要 在受难节当中再一次思想到神你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埋葬要胜过死亡的这个过程，就我们再一次的体验到神你自己的爱。也谢谢恩主，我们为上礼拜开始的新的一季的主日学再一次的感谢主，也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有愿意学习你话语的心，保守每一个班级，保守我们教导的弟兄姐妹也在这当中能够领受你更多的恩典。恩主，我们今天聚集的时候，我们也再一次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有需要的家庭来祷告，为詹佑慧姐妹她的母亲在上周去世，她现在已经回到台湾去奔丧，求主特别与她同在保守看顾她。也谢谢恩主，因为她的母亲是爱主的一个儿女，她一生能够为主而活，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继续为我们陈华院霞的亲爱的女孩Cici 来祷告，主你知道她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暂时告一段落，我们为她前面下一个的治疗我们来寻求神你自己的带领，保守我们。主我们相信我们在你面前你有医治的大能，我们相信主你要透过在这个世代当中你所使用的工具来医治她，主我们就仰望你自己的医治的领导，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也给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的智慧，也给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等待的心，求主特别祝福这一家庭。我们也为Vera 在你面前的化疗的这个疗程来祷告，主你也给他力量看顾保守他。谢谢恩主，我们也为玉小红的儿子 David 他在四月底还要再动手术，第二次的手术我们也求主看顾，让他眼睛的恢复能够达到100%的这个视力的情况。我们继续为寻找工作的肢体祷告，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也为教会在寻找牧者继续向神你来祈求，神你自己求主你自己照你的时间来供应。我们也为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所有在外地服事的同工来祷告，感谢主你自己的恩典你使用我们教会的同工，求主保守。今天我们特别为陈继祥长老在这边传讲信息来祷告，求主使用他，求主给他话语，求圣灵保守他的口所出一切的话能够挑望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陈继祥长老要传讲话语，我不用介绍，大家都认识他，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在台上一起与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今天我所要证道的题目是为主而活，主要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5:17-15，因为经文比较长，我们争取时间，所以我们就不念了。但是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PowerPoint slide 中间会陆续看到，我们一起再来分享。为主而活，我们想到真的是我们活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是非常的幸福。 我们随时都有很多科技电子产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加的舒适方便。举个例子哈，当我们出门开车旅行的时候，在20多年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开车旅行就是靠一本地图啊，大路就是靠地图，小路的话就找个加油站上个厕所，然后顺便问个路。后来呢，我们 internet 的网路比较发达了，就不需要再靠一本地图，我们就上那个像 MapQuest 啊、Google Map 啊。这些就把那个地图从出发点到终点就这样印出来哈，大家就照着那两张纸就可以开车哈。我注意到很多时候旅游的时候看到一些老先生老太太哈，他们从老远开车下来啊，都是只是拿了一张那个 printout 出来哈，所以这老年人也都赶上科技时代了啊。但是最近这个6-7年来呢，我们发现这些东西又被新的东西取代了，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 GPS 啊，GPS 我想大家都晓得哈，这是一个非常先进的电子产品哈。只要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目的地输入啊，按一下 Go， 然后 Turn by Turn 啊，如何转弯，下一条路有多远，走路如何最省时啊，这些 GPS 都会告诉我们。甚至有些比较先进的，在路上你有什么交通状况，它都会告诉你们啊。但是我们有想到过，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形？当我们使用 GPS 的时候，我们完全相信它，但是我们走错了路，甚至走迷路，有没有这种情形？有这种情形，对不对？大家想想，这可能原因是什么？是我们地址可能错了，或者有可能是怎么样？那个地图可能没有更新，是不是？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说，有没有碰到过类似这种情形？当你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你车子从 garage 退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虽然你的 GPS 是开着，但是呢 GPS 似乎完全不知道你的车子是在哪里，地图也是错的，方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原因？有没有想过那有些 GPS 上面会想 acquire satellite就是他正在找那个定位的卫星啊，因为为什么？所谓 GPS， 事实上它是靠那个定位的卫星来带领我们啊。就算你目标正确，就算你有很好的地图，但是如果你找不到那个定位的卫星的话 ，GPS 是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的啊。事实上，这个 GPS 啊，我们叫做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这个是美国军方的一个研究计划啊，他们已经是拥有这个计划20-30年了。但是到最近2000年左右才开放给民间使用。那它的原理呢其实是很简单，它就是靠地球表面上地球附近的太空有24颗卫星啊，这24颗卫星呢覆盖了地球98%的表面，所以不论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开车，它都能够替我们定位。但是为了要定位一个在移动中的物体，它同时需要4颗卫星，因为我们想想长宽高，对不对？这是定位，然后还需要一个移动，所以要4颗卫星。当4颗卫星没有办法同时工作的时候呢 ，GPS 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所以让我们想到，我们人生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个类似的 GPS？ 当我们没有这个定位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找到我们的方向。所以我今天题目就想让大家来一同思考一下，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而活？我们甚至到底为谁而活？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呢，因为我们个人的人生观不同会有所改变啊。当我们在信主之前呢，我们很少有人知道说我们自己的人生目的究竟是为什么。既然我们不明白的话，我就很难讲到说我们自己为谁而活啊。或许有人这样说吧，活着就是活着，有吃有喝就应该高兴哈，活着快乐一点就好了，问那么多干什么？但是我想问大家因为我个人很喜欢看一些电影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是那个张艺谋导演、葛优跟巩俐演的，叫做《活着》那个大概是90年代的电影，听说到今天还是被禁的哈。电影里头有个男主角叫福贵哈，他一生非常的坎坷，经过很多战乱、很多不平顺的事情，经过了40多个年头哈。到最后自己还是没有弄清楚自己到底是为谁而活，为什么而活到了 聚的最后的时候，他甚至对这个馒头，他对着一个就是我们吃的馒头，他说啊，你可是生对时候了啊，今后的日子可就要越来越好啊。当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哈、啊、我非常同情他，他生在那个战乱，经过抗战，经过国共战争，一直到他那个年代，他看着那个馒头，最后是他的女儿是死在手术台上啊，细节我就不多讲。但是我更难过的是啊，他不认识神，他没有机会认识神。因为我们认识神人都知道，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啊。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享受这些。我们知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是靠神的话而活，我们是为主而活啊。但是可能有人会说了，为主而活你这是唱高调哈啊，我们有父母在，我们要为我们的父母而活啊，我们不能忽略我们的孩子啊，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而活啊。甚至有人觉得说，没有国哪有家啊，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而活啊。这些说法呢，想想看好像也有几分道理，但是让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当我们说我们要为某某而活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为了我们对某某的期望而活啊，或者是呢啊，我对某某的期望，一个是某某对我的期望而活，比方说父母对我的期望，所以我为我们父母而活啊，国家对我有些要求，所以呢我为我的国家而活啊，我们的儿女，我们对他有某些的期望，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就是为了我们儿女的生活赚。当我们说我们为了我们财富而活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是说我们对财富有一些期望，我们觉得这些财富可以达到我们对生活的一些要求，所以我们为财富而活。但是我们再想一想，当我们说我们为这些东西而活的时候，这些东西到底是我们中间的一个过程，还是我们一个人生的目标？当我们的父母不再需要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的儿女不再要求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该做的是什么？我们下一步是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人生目标啊，人生的过程错当成人生的一个目标啊。很直截了当的跟大家讲啊，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到底为谁而活？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主而活啊。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为主而活并不是一个 if， 并不是你要不要啊，而是 how， 而是我该如何为主而活的问题啊。当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标准答案，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仔细思想，没有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没有准备为主而活。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了一些为主而活的态度啊。我们在周报的最后一页啊，就是也提到，也有一些这个大纲列出来给大家参考啊。今天我想先提到为主而活有三个心态。第一个是凭信心不凭眼见啊，第二个是希望与主同在，第三个是讨神的喜悦。好，首先保罗他在第六节到第七节这个地方讲到，凭信心不凭眼见啊，讲到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啊。我们知道我们神他的伟大特性中间一部分就是我们感觉得到他，但是我们看不见他。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越强的时候，那种感觉就越强啊。我们行事为人上，我们不应该是凭那些超然的神迹，而是怎么样，我们是凭圣灵的引导，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学习认识那个我们看不见的神啊。我们相信神会带领我们走对的方向啊。再用 GPS 做个例子，当我们用 GPS 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四颗定位的人造卫星了吗？我们没有看见，但是我们全然相信它，我们相信 GPS 会把我们带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去。事实上神在很早的时候，在出埃及的时候，他领那些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就有用他自己的 GPS 带领他们，对不对？白天有什么？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啊，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当时的百姓也都看见了，但是他们对神的信心并没有相对的增长啊。 圣经的历史告诉我们，往往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神是不断在施恩，但是呢，人是不断的在抱怨。基督徒呢，有的时候不愿意接受圣灵的带领，就像我们开车的时候，有个 GPS 摆着，但是我们不去用它，那找不到出路，甚至走错了路，甚至出了事故，那你也只能怪自己。今年初在意大利有一个那个船长，他开了一个巨型的豪华的游轮，然后他把 GPS 给关上了，走他自己喜欢走的路，结果怎么样？他把一艘在千人的巨型游轮全搞翻了，到现在不知道残局收拾得如何。但这就是不领受，就是不接受带领的一个后果。另外一方面，我们讲到说，我们凭信心不凭眼见，我们在今世上我们一些祸福得失我们不需要说急着与世人争名夺利，而是只要凭着信心，我们相信神的公义，神最后对我们的应许不会落空。我们不否认，很多时候呢，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对现实状况呢，难免还是会顺应时代的潮流，大家往热门的方向走，众人都追求的方向呢，往往也是我们基督徒追求的一个方向，比方说大家都买股票，那我也跟着买股票，大家都奉献不怎么多，那我也不必十一奉献，大家都去打牌打球很少读经，那我也不用每天都读经了，有人说呢，人多的地方就是安全的地方，但是呢，基督徒是怎么样？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众人以为美的事呢，要留心去做，要留心去做。凭信心不凭眼见呢，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眼光不能只局限在眼前，不能只局限在眼前做一个简单的打算。凭信心不凭眼见呢，就是要我们拿出那种做哥们的那种心态，我们知道那些混江湖的黑道的人那些哥们他们是玩真的，你不论这个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想，今天我看见了还是没看见，只要我信得过你，我就两肋插刀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惜，我今天信得过你的话，我老婆孩子都托付给你，这些混江湖讲道义的人呢，他们的精神是可佩的，可惜他们的怎么样对象是错的，他们把一个道义东西放在一个没有道义的人的身上，但是相对于他们的精神，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对神是不是应该讲道义？道是什么？道是神的话语，对不对？义呢？义是我们跟神有一个合一的关系。当我们情况不好的时候，不论眼前的情况如何，我能够紧紧抓住神的话语，能够尽量保持与神有良好的关系，这就是怎么样？这就是我们跟神讲道义。很可惜，我们现在因为追随时代潮流，很多时候我们是怎么样？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大家通通向前看，所以世人有时候看我们教会里头的基督徒，好像跟外面人没什么两样。接下来，保罗在他的这个第五章第八节的地方讲到，另外一个心态啊，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就是为主而活的第二个态度哈。保罗在这边他表明他不怕死因为他如果死的话，能够更亲近的与主在一起。但是呢，我们想到说保罗这样他不顾性命的传道他并不是说只是他有个事业心，而是怎么样？他对主的一个爱我们知道人都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动物当我们感情丰富的时候，我们必定会想靠近我们思念的人我们喜欢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那种所谓两地相思的这种经验我个人在20多年前那个刚读完第二个学位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讲白一点，其实就是为了绿卡的关系就必须与我当时正在念书的那个太太暂时分开在两地到周末才有机会能够碰面。那白天的时候还好，反正各忙各的，但是到了晚上一回到空荡的房间看一看一个人都没有想到还有多久才能够再见到自己的心爱的老婆 就连饭都懒得烧了哈，啊，只想拨个电话哈，听听他的声音也好哈，这个跟他分享一些今天的事情也好哈，这其实就是什么？是一个做情人的心态哈，就像我们想尽办法，我们会想跟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哈，那分享酸甜苦辣哈，这个绝对不会是说那种态度，就是说啊有事我会找你，没事你少来烦我，对不对啊？那我们每日读经祷告哈，就是跟神一个很亲近的一个机会哈。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爱主哈，不是网络上有一首歌曲吗？那个说什么我爱你，爱着你啊，就像老鼠爱大米啊，听过这个对不对？但是我们表现在生活上的却是什么？就是啊，有事我会找你，没事你少来烦我啊。所以呢，现代人啊，经常讲究所谓的隐私权哈。所以隐私权就是什么？我们保留一点我们自己的空间啊。当夫妻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保留自己的空间的时候，就长久的会变成貌合神离啊。那这个长久之下会出问题。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也尽量保留自己的空间的时候呢，我们很可能跟神的关系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接下来第三点，他讲到说，无论坐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啊。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啊，我们要讨主的喜悦。我们先不要讲说讨主喜悦啊。如果今天啊，我们做事情哈，凡事都想到自己的方便啊，都想到说啊，舒适快乐就好，我们不顾别人的想法。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哈？这是好像是某一个总统的名言哈。如果你这么想，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然后你却对身边人说啊，我都是凡事为了你啊，都是为了你好。你想我身边人会买账吗？啊，他们会相信你真的是为他好吗？啊，我们当我们说我们凡事都为你好，我们为你而活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应该是说，我们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考虑事情。同样的，我们今天要说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要讨主喜悦的时候，我们要站在主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那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曾经讲到说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就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经常要查验神啊，神的啊，神对我们的这个旨意在哪里哈？事实上，我们知道说，神对我们第一个人，就是第一个人类的第一个始祖亚当，他交代的就是怎么样？我们要亚当看守管理这个伊甸园哈啊，或者是修理看守伊甸园。但是因为亚当跟夏娃后来自己犯罪，把这个关系给搞砸了啊。今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好不容易恢复了我们，慢慢恢复我们人跟神的关系。那在我们还没有回到那个美丽的天家之前呢，我们需要怎么样在地上学习如何看守管理啊？所以我们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呢，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就要有一个做管家的一个心态啊。所以做管家的心态呢，就是在啊，我们凡事呢，就是要想一想看什么事是讨主喜悦，什么事是主不喜欢的事情。我们不只是说消极的不做那些主不喜欢的事情，而是更要积极的做主希望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啊。比方说儿女是神托付的产业，我们就应该怎么样照神的方法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不要用自己的血气啊，凡事我说了算哈，because I say so 啊。我个人就吃过很多这种苦头啊，所以跟大家分享啊，在管教儿女的时候一定要依照主的方法啊。另外呢，像我们给神家里的奉献哈，我们是不是有尽上我们的本分哈啊？这个我们做神的管家哈，很多时候我们是先管理好神托付我们的东西，神才会把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托付给我们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在第我忘了经节哈，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因为时间不多哈，那个我们看一下三个软弱拦阻我们为主而活哈。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三个为主而活的心态哈，现在我们讲到说三个软弱拦阻我们为主而活。 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可能忘记了主是可畏的。第二个，我们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第三个，我们忽略基督爱的激励。保罗首先在第十一节他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其实是不只是保罗，摩西他在在他的诗歌里头他也说到同样的话，他讲到说，这个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相信这个是在保罗他在晚年的时候所写的一个诗。为什么？他亲眼看到他的百姓带领出埃及的百姓在旷野里头蒙骗神用自己的方法活，不相信神的带领，三番两次背离神，然后耍一些小聪明那搞到最后他自己也遭到池鱼之殃进不了那个应许之地我常常在想，还好我生对了，生在这个时代，如果我生在当时的话，我大概也进不了那个应许之地相对于摩西这个保罗他在那个第十节也讲到，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我们经常讲到神是慈爱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忽略了神也是公义的神今天他要审判世界，但是他也要审判信徒神是可畏的他今天不只是说审判死人活人将来他对每一个基督徒在天堂上，我们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进天堂，但是呢，不见得每一个人进天堂的基督徒都会得到奖赏每个基督徒每一天都终有一天会要站在台前对主交账那个时候主会论功行赏，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那个奖赏是什么但是我们很清楚地晓得，如果我们忘记了主是可畏的，心存侥幸，只为自己而活不为主而活的时候，这种基督徒是得不到主的奖赏的接着保罗在第十二节提到有一些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什么叫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这个其实就是看重那些外在的物质条件只看重物质条件以貌取人的人对于保罗来说，他讲到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的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我们相信保罗他说到做到他不以貌取人，他不凭外貌夸口，但是我们想想我们做基督徒的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以貌取人，我们看到表面的东西不要说别的就讲说寻找对象来讲的话，想想当年那些帅哥美女是不是比那些相貌平凡的人多一些机会多一些那个找对象的机会事实上这边讲的这些外貌是广义的外貌包括是世界上的身份地位学位金钱才能留学生所谓的五子登科都可以算是这些外貌的东西我们晓得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神但是我们人往往还是沦于怎么样，沦于以貌取人当我们经常在谈论说我们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子上什么样的馆子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在不知不觉中就慢慢改变了当我们价值观改变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为主而活的心态也就慢慢减弱了，这是要提醒大家的一点第三点是我们忽略了基督爱的激励这个在第十四节和十五节，这是我们今天主题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好，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神替所有人预备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亲自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完成了神救赎计划的第一步保罗很明白地表示主为我死，所以呢，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我为主活的一个心态一个回应。很可惜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基督的爱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 我们往往忽略了基督爱的激励。什么叫做忽略？举个例子，就像太太今天问我，今天垃圾怎么没有到？忽略了。明天太太又问我说，垃圾怎么没有到？忽略了。等到有一天太太提高嗓门，先生，请问你的这个垃圾怎么老是忽略了，老是没有带了？不是说因为他拧着我耳朵，因为怎么样？因为我那时候不敢讲话。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心里没有把它当一回事情，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些麻烦的事情。我常常想到说，这个我们基督徒，基督对世人普世的爱得不到一个重视，往往是我们人性的一个弱点。今天大家都有的，我也有，就没什么稀奇。今天如果说别人没有，我有的，那就比较宝贵。那个政府对所有的人民减税1000块钱的话，没有人觉得很稀奇。但是今天如果是那个lottery 开奖，我独得头奖，那个感觉特别好。为什么？把别人钱捞到自己口袋里，那个感觉就特别好。所以，但是我们想想，基督的爱不是用分配的，基督的爱是不是用一个数学可以计算的？基督对我们每一个人爱都是长阔高深，无法计算的。我们忽略了基督的爱呢，不仅我们对不起神，也是怎么样，我们自己的一个损失。台湾在1947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个很不幸的流血冲突的事件，那个规模可能没有像天安门那么大，但是当时也是一个很震惊社会的一个事件，叫做228事件，可能在座有些人晓得。当时因为国民党政府处理不当，调动军队开枪镇压，造成了不少台湾籍的那个精英分子流亡、被捕和杀害。那也一直造成说，一直到今天，台湾所谓的外省人跟本省人之间的一个省级的情节。台湾几乎每次到选举的时候呢，这个228事件就会被拿出来炒作。那国民党这方面呢，他在早年的时候是绝口不提这件事情。在我小时候，谁提228的话，很可能就被逮起来。那后来呢，也一直没有公开承认错误。一直到2006年，当时那个马英九他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呢，他公开向所有228事件受害的家属道歉。他表示呢，228实在是一个错误的事情。那甚至如果在228降半旗纪念，把它当作一个国殇日也不为过。那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对不对？228事件发生的时候，马英九还没有出生呢。那从个人角度来看的话，他没有理由要替那当年国民党那一班犯错的人承认错误。但是他为了整个国民党的历史包袱站出来，接受当年那些受难家属的指责，甚至那些人指着他鼻子骂，这年头这个做主席做总统没有那么好做的，他成了戴罪的羔羊。他所能做的也大概就只有这些了。今天马英九不会为你我个人的罪来负责任，但是我们耶稣基督会。今天马英九不能承担亚当当年所犯的那些罪，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以一个完全无罪之身来承担这些事情。马英九并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用血来赎罪，但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他是这么做的。马英九出面道歉，他是有他政治的考量，但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完全是为了爱。如此牺牲的爱，难道还不足以我们为主而活吗？让我们想想看。去年退休会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赵约翰牧师和师母在我们当中。当时他在一个专题的时间的时候，就曾经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到底为主活比较难还是为主死比较难？我想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当时我举手是赞成为主活比较难，当然也有人觉得说为主死比较难。那后来他公布答案是说，为主活跟为主死都很难。但我也相信，两者都有他的理由，不然的话彼得也不会三次不认主，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来讨论为主死的那一部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迟早会面对这两个课题。我们活在世界上呢，有点像是在跟时间赛跑。 不论快慢呢，我们每个人在世上的时间都是很有限的。我们常常在追思礼拜哈，读到这节经文哈，我们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没有错哈。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很有限哈，在还没有离开地上的帐篷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愿意好好的为主而活呢？啊，我们不是怕开始的晚，我们就是怕没有为主而活的心啊。如果我们一直拒绝为主而活的话，我们肯定将来要面对人生三大悲哀中间一项啊。这个悲哀是什么？就是我们活着时候呢，好像永远自己不会死，等到死的时候呢，却又好像自己从来没有活过。让我们一起想一想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的是感谢您，感谢您在主日早晨施下话语。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立定心志，让我们在在世上这短暂的时间内，让我们能够定睛在您的身上，让我们能够立定心志为主而活，让我们能够愿意奔跑那天路，让我们能够得到将来您为我们预备在天上那美好的奖赏。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归，让我们归荣耀给神。好，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外宣执事啊。刚刚朱牧师也提到，这是我们这个这个月的宣道会的一个开始啊。让我们请我们的外宣执事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外宣上的一些工作啊。
好，谢谢陈长老的介绍。很不习惯叫他陈长老啊，因为我认识他二十几年了，我一直都叫他吉祥，所以我认识他二十几年，他刚刚讲的二十几年前的话都是对的，都是真的。我不是讲他跟太太那部分了，我是说他拿地图那部分，去旅行那部分，他跟太太那部分我不是很清楚了。谢谢北堂给我这个机会介绍一下那个外宣的一个那个事工。那么我相信呢，神呢看重他的工人呢是多过胜于他的事工了。所以我首先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那个宣道委员会的成员。我们有三位的顾问，分别有朱牧师，还有英语堂的 Elder Lennon， 还有我们中文堂的高晓峰长老。另外呢，我们有七位的委员，分别是英文堂的 Lorenda， 还有周金弟兄，还有丁燕姐妹，唐荣康弟兄，连寻弟兄，跟那个南一刚弟兄，还有本人。这个是我们今年的那个宣道委员会的成员。那么我们宣道外宣部呢，大概呢有三个部分的事工。第一个部分呢是支持这个宣教士跟宣教机构。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呢会差派中宣队跟短宣队。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有关于那个宣教的教育方面的。所以这三个部分呢，大概就是我们外宣事工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些功能。那么依据这三个功能呢，我们列了今年的预算啊。我们今年的预算呢，2012年的外宣预算呢，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你会看到了啊，就有9万块，大概9万块钱呢。按据功能来讲呢，是给那个宣教士跟宣教机构的。另外呢，我们有各种的短宣队啊，包括中国短宣、青少年短宣、英文堂短宣、台湾短宣、欧洲短宣等等的。另外呢，还有第三个功能，那个宣教教育了。就有宣道年会跟那个宣教的训练，大家可以看到了，总支出呢是达到12万2千块钱的。那么这个支出呢，在那个所有的部门来讲呢是最高的。我可以很诚实的跟大家说，这个支出呢是所有的部门除了那个牧师的薪金跟那个我们的这个教会的 mortgage 以外呢，这个是最高的。还好我们感谢神，我们有一个宣教的基金，有那个53000块的宣教那个基金呢。大家晓得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每个团契在认养宣教士的时候，你们团契的主席非常的那个尽责的从那个各位弟兄姐妹的那个的收回来的。所以我们有53000块左右的那个宣教基金。那么谢谢各个团契的支持。所以呢，我们的那个从教会拿到的那个 净支出呢是68000块。不过就算呢把那个宣教基金减掉了，这68000块也是我们各个部门的那个预算最高的一个，预算最高的一个。如果我们从那个三个功能来讲呢，大家可以看到了，我们的支持宣教师跟宣教机构的支出了9万块，差派中宣队、短宣队的大概2万7千块，宣教教育大概4800块。那么你可以看到了，从百分比来讲呢，就是支持宣教师跟宣教机构大概是74%，差派的那个中宣、短宣队呢是22%，那么宣教教育呢大概是用了4%。那么我们就每一个施工，我们想稍微那个浏览一下，看一下我们要做一些什么。首先在支持宣教师方面呢，我们的宣道委员会呢要负责去审核所有支持的宣教师跟宣教机构，还有要关怀联络他们，还有我们要管理刚刚我们说的那9万块钱，管理那9万块钱，我们要跟那个财务部，我们 make sure 我们每一分每一毫从弟兄姐妹里头收到的都到宣教师的手中。另外呢，如果有宣教士要来访的话，我们要负责接待他们。还有最后一个呢，也是非常繁重的工作了，就是作为团契跟那个宣教士跟宣教机构之间的桥梁。那么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晓不晓得我们现在教会有多少个团契？有人说的是几个，你们翻一翻周报数一数啊，应该至少有35个团契。那么大家晓不晓得我们支持的宣教师跟宣教机构大概有多少个？周报上面没有啊，但是下个礼拜的那个宣道年会的特刊你会看到，我现在先给大家看到一个，我们有三十一个支持的宣教士跟那个宣教机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要作为35个团契跟31个宣教士的桥梁，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是非常感谢我们宣道委员会的同工们的辛劳。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从那个宣教士跟那个宣教机构，从他们的地区跟那个功能来分类的话，大概可以分成8个地方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那个我们支持的宣教士在中国的工厂是最多的，大概有23% 的我们的经费是在用在那边，其他亚洲国家的大概18%，美国大概15%，之后支持神学生跟那个国际、台湾跟欧洲各大概10%。最后非洲有2%，那么我们看到了，我们有如此多的那个宣教师跟那个宣教机构，我们要支持，我们希望大家真的是也真的是好好为我们这些宣教师来祷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差派中宣队跟短宣队，在那个中宣队跟短宣队了，我们每一年固定的有中宣队跟短宣队的是有3个地方。第一个是在中国啊，第二个是在欧洲德东的地方，第三个呢是青少年他们去那个New Mexico 的那个地方。那么他们有三个我们经常性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是不是经常性的，那么就要经过宣道委员会来决定啊有没有这个价值就要去。那么我们其中差派这些中宣队、短宣队，除了去了宣教以外，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了团契跟宣教工厂的关系，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将来的日子能够有更多的团契的弟兄姐妹能够装备自己，能够踏上这个宣教的路程，可以从短宣开始，之后到中宣，甚至以后到长宣。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功能，就是宣教教育。那么宣教教育方面呢，我们呢有那个跟成人主日学合作，我们有那个宣教的课程，其中有一门课程叫宣教与我，相信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曾经参加过。我们也看到其中有结出果子的，像我们今年的宣道委员会里头就有两位的委员是从那个课，就是从上那个主日学课程来推荐来进我们宣道委员会的。所以大家如果对宣教有那个有这个热忱，有这个 passion 的话，请大家尽量可以上这个课。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当每次有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找机会让他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分享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恩语，那么下个礼拜，这应该是这个礼拜了，应该说这个礼拜了，恩语呢就会有非常多的宣道文章，这是一次作为我们一次的一个喜欢看文章的那个盛宴啊，让我们可以一起看很多宣道文章。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宣教月，就是3月份的时候，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宣道的教育的高潮，就是从礼拜五到礼拜天的宣道年会。 那我在这里再一次的希望大家可以能够参加那个这个礼拜五开始的宣道年会。今年我们请到的讲员是玉木杰长老。我们今年请那个玉长老来了，除了因为他很有那个宣教的经验以外了，更重要的就是他有非常有经验，就是把他的那个教会从一个像我们一样的好像对内的教会，慢慢慢慢变成一个往外的教会。他们一级一级在把那个宣道的那个 passion 放在弟兄姐妹的心目当中，所以后来他们就差派非常多的那个宣道队，那个跟那个宣教士出去，所以他从这方面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他在这次宣道联会呢，他将会有四讲。那么第一讲呢是在礼拜五的晚上，而且当天的晚上呢有幼儿照顾，还有一个话剧的演出。那么今年希望那个大家也可以看到南艺刚刚许提飞弟兄他们可能会给一个大家一个惊喜啊。我们的提那个话剧的题目叫有意向的人生。那么礼拜六呢有第二讲，是在下午的4:15到6:00，是有第二个信息跟有一个问题解答的时间。那么礼拜六的晚上呢，从6:00到7:00呢就有第三个信息。不好意思，在6:00到7:00呢是有那个午饭的供应，有那个晚餐的供应。我们感谢那个美云姐跟那个张志成大哥为我们做了丰富好吃的便当，每一份6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没时间那天没时间弄饭的话，可以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可以为我们预备的便当。那么7:00到9:00的时候呢，就有第三堂的信息，就是有孩童的照顾，而且师班感谢师班在我们当中也有现世。到礼拜天的早上就是第四个那个信息。除了中文的那个宣道联会以外了，这个中文的 schedule 今天大家的那个周报上面呢有一份小小的那个单张，所以大家希望可以留着啊，就知道那个宣道联会的那个schedule。除了中文的宣道年会以外了，我们还有那个英语堂的宣道年会，他们的在礼拜五的晚上有那个青少年的宣道年会的会议，就是由 Jenna Louis 他来帮我们带领的。这次有一点特别，就是 Jenna 不单只是邀请那个青少年，他也邀请各位青少年的家长能够跟他们一起啊。如果大家可以，如果你们有青少年子女的话，可以大家一起过去去参加这个英文的宣道年会，在2024。这17号的下午呢，就有他们的那个另外一个 workshop 啊。那么我们问了，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金钱跟精神去做这个宣道年会？为什么我们要参与外宣？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要看看现在是一个什么的世代啊？我们这个世代呢是人口爆炸的世代。我们从那个人的人口来讲啊，现在的人口大概有多少？现在地球上面的人口大概有多少？70亿，对不对？70亿，大家是从2011年的时候是成为70亿的，但是大家晓不晓得，地球的人口经过差不多七八千年的时间才跑到第一个10亿，再过100年跑到第20亿，再过30年呢就变成30亿，最后从40亿、50亿、60亿、70亿了，都是大概10几年呢，就增加了10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口爆炸的年代，我们可以说，天堂跟地狱的总人数将会大大的取决于我们今天有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去对大使命的回应。当然，当神赐给我们那么多的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把握现在的机会，怎么去回应大使命，将会大大的影响将来天堂跟地狱的总人数。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去年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年是3月11号，311日本海啸，日本地震海啸，一天他们的死亡的人数就到了20000人。所以现在不任何的天灾人祸只要发生的话，人数的数以万计。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我们要把握现今的机会，要回应神的大使命。另外一方面，我除了在外宣那个服饰以外，我还是教理财的，就是说大家很多人在都想上过理财的那个课程。理财里头呢，我们一定会教到其中一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2:34，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我们刚刚说过了，我们的 外宣的经费是整个教会啊，整个教会是超过10%的，超过10%，大家的财宝都在外宣这一边了。所以大家如果要应验这段经文的话，我们也要需要关心一下外宣究竟在做什么，对不对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礼拜至少可以来参加灵格宣道联会，来了解一下外宣。希望我们的 ACCCN 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宣道的教会。谢谢大家。
谢谢天君的分享，请大家提醒大家，星期五开始一定要来参加这个特别聚会。让我们用一首诗歌来作为今天整个的回应。我愿常见你，
我愿常见你，亲爱的救主，不见任何事物，只见耶稣。白昼或黑夜，我常思念；起来或躺卧，光照在我前。求做我智慧，求做我正道。你常与我同在，我愿投靠。回答圣天父，我恳求你常住我里面，我与你合一。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接受祝祷。天父上帝，真是满心感谢赞美，让我们在主日清晨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来敬拜您。主啊，真的是就像诗歌所说，让我们能够与您合一，经常有一颗保持我们愿意追求主的心。感谢主赐下话语，让我们能够立定心志为主而活。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将这个与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外宣、在本宣、在宣教的事情上也有负担，也有使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